听书看戏劝人方，三条大道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
好，
今天下午是评书单口相声专场，有说书的，有说单口相声。头一场还有刚才贺宝说的都是单口相声，二场张金山老师呢，还有我说的是评书，张老师说的好，刘兰芳刘先生的高足
入室，
我在后台一听啊，我还真以为刘兰芳先生来了，扒台帘一看啊，张金山说的确实是不错。报幕员刚才说了，我这段叫枪毙刘汉臣，天津的时事啊，京剧界的故事，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前文。有的朋友问，上回咱们说到哪儿啊？
忘了。
正说到刘汉臣到天津来唱戏，王十二到武汉把刘汉臣请到了天津。刘汉臣这一到天津呢，就红遍了天津卫，大街小巷茶余饭后不聊别的，聊的全是刘汉臣。刘汉臣那是文武老生，台上是真漂亮，只要说门口水牌子贴上刘汉臣这三个字，您就看剧场里吧，那是座无虚席呀，都看刘汉臣。真应了那句话，那叫一票难求，都得提前多少多少天才能抢到刘汉臣的票。一个艺人呐，各位，要是熬到了这种地步，那就是非常了不起了。后台的人就发现一个问题：每天在右包厢里坐着一个姑娘，一看这姑娘啊，学生打扮，也没有别人，就一个人，往包厢里边一坐，面无表情，也不化妆，清水脸儿。刘汉臣上场，这姑娘就到这包厢了。刘汉臣一下场，这姑娘准没人影儿，天天捧刘汉臣。这个右包厢当时是多少钱呢？100块大洋。好家伙，这位得多趁钱呢。有的时候刘汉臣一天唱三出，这姑娘看三出，唱两出看两出，大把的花银子不在乎。后台的人是议论纷纷的，谁也不知道这姑娘到底是什么底细。你说是学生吧，她不上学去，天天跑这来听戏，那不可能啊。说是哪个大官的姨太太，她这打扮像个学生，大官的姨太太穿金戴银，耳坠儿啊，手镯呀，戒指，浓妆艳抹，得跟着马鞭，得有仆人随从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大伙对这姑娘那真是议论纷纷。跟着刘汉臣打武汉来天津的有一位刘汉臣的亲师叔，姓高，叫高太来，到包厢里打听去，一问才知道这姑娘就是喜欢刘汉臣，递给高太来一封信，让高太来把这封信给刘汉臣。递一封信不白递，50块大洋，回信再给50块大洋。高太来都乐疯了，这姑娘是财神爷爷。回去一看信的内容，其实很简单，姑娘想见刘汉臣一面。姑娘心想，我大把的花银子，我捧刘汉臣，可刘老板什么长相我没见过，唱戏脸上抹油彩呀，我得瞧瞧他素脸是什么样。但是高太来不敢把这事儿跟刘汉臣说，为什么呀？怕得罪刘汉臣的老师麒麟童周信芳先生。周信芳派高太来跟着刘汉臣，就是起一个监督的作用，因为刘汉臣长得太漂亮。一个艺人长得漂亮，各位，不是好事儿。男艺人女艺人都是一样，男艺人长得漂亮就容易误入歧途，怕刘汉臣沾美色呀， 沾了女色，毁自己一辈子，让高太来监工来了。高太来倒好，给递信，主动让刘汉臣跟女观众见面，见着周信芳怎么交代？有心不把这信给刘汉臣吧，50块大洋到不了手啊，是左右为难。最后冒刘汉臣的笔迹，写了一封回信，俩人在画中间见了一面。打这起，姑娘天天给刘汉臣送信，全都是高太来递信。高太来写回信，冒刘汉臣的名字。好家伙，这信可就大发了。高太来算发了笔小财。后来这事儿让刘汉臣的老娘给知道了，老娘知道这事儿麻烦了。为什么呀？我儿子一步一步熬到角，熬到腕，多难呐！下了多大的功夫，吃了多少苦才熬出来？就因为一个姑娘，我儿子一辈子毁了吗？不成。老太太也聪明，给刘汉臣说了个媳妇儿。这一说，这媳妇儿可不要紧，可就把右包厢这姑娘给激怒了。为什么呀？她也爱上了刘汉臣。最后又写了一封信给高太来，说在刘汉臣结婚那天把这封信放到刘汉臣的大衣兜里，放完之后你的任务就算完成，但是这封信你不准看。如果说你要看了这封信，小心你的脑袋。这个姑娘说话可够狠的，高太来也害怕，拿了人家钱了，拿人钱手短，吃人饭嘴短的，没办法，把这信往大衣兜里一放。刘汉臣的媳妇儿看见这封信了，打开一瞧，脸垮就红了，连气带羞愧，把这信给刘汉臣老娘。老太太一看这封信，心里头也不是滋味。信上写的什么呢？写的汉臣哥，带一个哥字儿。亲爱的汉臣哥，你跟我说了，你结婚是没有办法，你得听你老娘的话。但是你跟我说了，你最爱的人是我，以后咱们远走他乡。就这个内容，老太太看完是火冒三丈，把刘汉臣叫来，我得问。刘汉臣非常的孝顺，因为老娘不容易呀、啊，孤儿寡母，老太太一把屎一把尿把刘汉臣拉扯成人，说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俩人一块儿拉扯一个孩子，这就不难了。要是没有男人，光一个女人拉扯一个孩子，可就太难了。又当爹又当妈，那是多么难！好不容易把刘汉臣拉扯长大，出这么个事儿，汉臣吓坏了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娘，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汉臣呐、啊，你是什么样的孩子，为娘我知道，可眼睁睁的出这事儿了。你说这信不是你写的，这信怎么能在你大衣兜里呢？娘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汉臣呐、啊，我问问你，你的包厢平时都谁进呢？娘，我的包厢别人谁都不能进，只有我师叔高太来能进。好，汉臣呐、啊，你去把你师叔叫来。哎，不大一会儿把高太来叫来。高太来贼人胆虚啊，一看老太太面沉似水，这心砰砰砰就跳成一个了。您叫我来有事儿啊，高太来呀，你看看这封信吧。把这信往高太来面前一放，高太来展开一看，太太，这事儿我不知道啊。他能说吗？这信是我放的，我为了钱。太太，这事儿我不知道啊。高太来呀，你不知道，我儿汉臣可说了，他的包厢只有你能进，外人谁也进不去。他兜里头有这么一封信，你说不是你放的，那你告我是谁放的呀？老人家， 我真不知道。好，你不知道也罢，知道也好。今天晚上我就不让汉臣唱戏了，我们娘儿俩走。这一句话把高太来给吓坏了，扑通就跪下了。老太太，您可别这样，您要这样不就麻烦了吗？那你说实话，你要不说实话，我就不让汉臣唱。哎，老太太一五一十讲述一遍。老太太听完气得浑身直哆嗦。高太太，你说你这么大岁数办这事儿，你对得起汉臣吗？我也是没有办法。那您看现在出了这事儿了，您看怎么办？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咱们谁也解决不了。高太来，你辛苦一趟，把王十二请来。哎，不大一会儿有人把王十二请来。王十二进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说老太太，天津人吗？您了叫我来有嘛事儿啊？谁惹您了生气了？您跟我说吧。王十二啊，你先坐，把这封信递给王十二，你看看这封信。王十二展开一看，我说：“出这事儿了，您怎么早不说呀？”哎呀，怎么回事呢？老太太把高太来的话一说，全怨他。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吧？王十二看了看高太来，眉毛挑了挑，真生气呀！唉，老太太，这事儿啊，您也不能怨高老板。他为嘛呀？他不也是为了钱吗？汉臣为嘛不也是为了钱才出来唱戏吗？要我说这事儿啊已经发生了，咱得想办法去弥补啊。这会儿您要把高老板打残了也没用啊，您是出气了，台上谁盯着呀？老太太，跟您说，天津卫出了件事儿，我王十二算栽，栽就是天津土话，丢人了。我王十二算栽，您说吧，您有嘛条件我都答应。王十二啊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这姑娘什么底细咱们不知道，她是学生，她能花这么多钱吗？她要真是哪个大官的姨太太，她给汉臣写这样的信，汉臣的命还有吗？看来这天津呐，我们娘俩待不了了。王十二啊，我们回武汉吧。马文，我说老太太，您了回武汉这还真不行。咱有合同啊，汉臣当初签了合同了，现在没到期呀。咱就算把合同撕了，您拍拍屁股走了，袁三爷怎么办？袁三爷是谁呀？天津恶霸袁德辉。袁三爷怎么办？袁三爷打发我到武汉把汉臣请来了，您拍拍屁股走了，这烂摊子您让我们吗？您让袁三爷找谁给您擦擦屁股去？您放心，武汉您回不了，合同得到期。老太太，别的条件我都答应您，只要您不回武汉，嘛事儿我都答应，您看成吗？老太太想了想，王十二啊，想让汉臣不回武汉也行啊，你得答应我三个条件呢、啊、多少？仨条件。跟您说吧，别说仨条件，三十个条件，三百个条件，甭跟袁三爷说，我王十二就足了。老太太您说我听听，您有嘛条件？老太太想了又想，这第一得给汉臣配专车呀，雇专人拉着汉臣去园子，每天散场十点，十点半之前得把汉臣平安给我送回来。没错，老太太，一辆黄包车我给配三辆，两辆空车在前面开道，您看成吗？行，还得配四个保镖保护汉臣的安全呢、啊，几个？四个，我给您配八个。谁敢动刘老板一根汗毛，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这第一条我同意了。好， 这第二条啊，后台不准进生人。
行，
后台是演员待的地儿啊，能让别人进去吗？还有，汉臣的化妆间不准任何女的进。
您放心，甭说女的，二姨子都不让他进。
二姨子半男不女，二姨子都不让他进，女的男的全不行。化妆间就汉臣一个人，这第二条我也同意了。您说第三条吧。
好，
这第三条啊，老太太说到这儿是面有难色呀。唉，王十二啊，我活了这么大的岁数，我可没有无理的要求啊。但是这第三条啊，确实是有点无理取闹啊。
没事儿，老太太，妈无理取闹，妈叫无理取闹在我家儿。别说无理，无理咱也变得有理呀。您能说吧。
王十二啊，我要真说出这第三条来，你做不到，你可就丢人了。
没事儿，老太太，我做不到，我跟袁三爷说，袁三爷在天津卫平趟呢，还有袁三爷办不到的吗？有嘛事儿您就说吧。
好，那我可就说了，这第三条，老太太一咬牙，狠了狠心，这第三条啊，不准梳辫子的人进剧场。
我，
马文，好嘛！哎呀，这幸亏不是大清，这要大清拍马白了。
不准梳辫子的进剧场，
对，
能办到吗？王十二想了想，这可太难了。剧场观众进来，观众就是上帝。啊，梳一辫子不让进剧场，凭什么呀？到哪儿都没理呀。但是王十二是出来混的，那是混混，跟老太太叫板，枪火枪到这儿，大包大揽揽下来。老太太说了，不准梳辫子的进剧场。王十二一听，您这玩够呛，我做不了主，丢人了。想了想，行，老太太，打明儿起您亲自到剧场去看去，您要看见有梳辫子的在剧场里，算我王十二在，您看成吗？
好吧，
您多受累。王十二回去说，王十二真有这么大把握不让梳辫子的进剧场，他也办不到，他也得找袁文或者袁三爷。
见着袁三爷，袁三爷出事儿了。
嘛事儿？还能出事儿是吧？
哎，别提了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把刘汉臣的经过一说，现在咱家老太太说不准梳辫子的进剧场，我求您来了。把袁文慧给气的，
王十二，你跟我也这么多年了，你是我手下得力干将，大江大浪咱都窜过去了，在这小河沟翻了船了是吗？你拦下来了，你没主意，你问我，咱是开剧场干买卖的，凭嘛不让人家梳辫子的进剧场呢？我办不到。王十二，你拦的事儿你解决。
三爷，我能解决。
能解决你找我干嘛呢？还我得求您点事儿，您得打个电话才行。您打了这电话，这事儿我就能解决。您要是不打这电话，这事儿我十个王十二也办不了。行啊，王十二，你说吧，我给哪打电话？您呐，您给日本宪兵队挂一电。
我给日本宪兵队挂一电干嘛呀？巴里亚路亚马逮是吧？
您听我说，王十二来到袁文慧耳边，您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。袁文慧点了点头，罢了， 你小子真的嘛有鬼主意啊，这事儿也就你能想得出来，放心没事儿。给日本宪兵队挂电话，一挂电话，我说我是袁德华啊，啊，您有事儿啊？最近呢，这个剧场啊挺热闹，骂人都有，我有点维持不了这个秩序，我打算让你们给我调俩日本兵来，在门口把着，给我维持一下秩序。嗨，这不叫事儿。简短结说，到了第二天，派来两个日本宪兵，就在大舞台门口左右一站。日伪时期看见日本人，那就跟见着凶神恶煞一样。俩日本兵往这一站，面无表情，舔胸别动，大伙儿来都绕着走。王十二在这门口贴了一张告示，俩日本兵看不懂为什么写的是中国字，写的什么呀？奉日本宪兵队命令，从今日起不准梳辫子的人进剧场看戏。贴一张这个，再加俩日本兵，老百姓一瞧，好嘛，哎呀，这小鬼子是有病啊。你说这梳辫子不让进剧场，这你妈跟他们有嘛关系呢？大伙是议论纷纷。您还真别说，打这天起梳辫子，多大的辫子，小辫儿都不让进去。老太太一看，暗挑大指罢了。王十二是真是个人物，真能有主意。但是我这一天，又打外头噔噔噔来了一个姑娘，到票口买票。这姑娘是谁咱们就不用说了，右包厢的这个姑娘到这儿一伸手，咱刚才说右包厢100块大洋，姑娘每次给票房120块，那20块是干嘛的？小费。包厢你给我留着，我来不来包厢你都给我留着，不准卖别人，20块钱给你小费。各位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给卖票的20块大洋了，那是钱了。好卖票的就盼着姑娘来呀，那比见着郭德纲都亲，那是活财神爷呀。每次姑娘往这儿一站，卖票的好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，太高兴了。没有说看着钱愁眉苦脸的，没有啊，真高兴。今天不一样，姑娘往这儿一站，120块掏出来，卖票的愁眉不展，呲牙咧嘴，干嘛呀？牙疼啊？不是，这个怎么包厢给我卖了是吗？
哪敢呐，不敢呐，您发话了，我不是冲您这钱，我冲您这人，知道吧？您别说您给钱，您不给钱，这包厢也得给您留着呀。就您有资格做那右包厢啊，那别人没资格呀。那给我拿票啊，就拿不了啊。那个，哎，您这辫子还挺长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您看那儿，卖票的拿手一指，姑娘顺手指方向一看。俩日本兵把着门，一看墙上贴着告示，姑娘到跟前一看，奉日本宪兵队命令，从今日起不准梳辫子的人进剧场看戏。姑娘乐了，当时就明白了。姑娘心想：刘汉臣呢？刘汉臣，你可有点过了，厕所跳远你可过分了，我捧你呀、啊。你给我来个这个，不准梳辫子的人进剧场看戏。好，今天我要进不去这剧场，我姑奶奶就丢人了。看了看这俩日本兵，姑娘撇了撇嘴，心说俩日本兵算什么呀？日本宪兵队我都平摊，还甭说你两个小兵崽子。姑娘撇了撇嘴，这姑娘可了不得，各位，她可比袁文慧势力大。到这儿，我也不难为，上头写着我看了，
梳辫子的不准进剧场。您这大辫子是好看，你说这玩意儿没辫子能进吗？
啊，那能进。好，那转身就走，没一会儿回来了，毛寸辫子全剃了。这回行吗？
行。好姑娘喜欢到刘汉臣喜欢到什么程度？已经到了痴迷的状态。那个时候老爱胡须少爱发，你还甭说那时候，就现在你没事儿，你动人头发谁能乐意？姑娘就为了看刘汉臣把这俩大辫子愣给剪下去了，照样往包厢里一坐，一晃可就一个多月过去了，是平安无事。单说这天，天天专人拉着刘汉臣从家里头赶奔大舞台，不是开的汽车啊，洋车，北京叫洋车，天津叫胶皮，到了上海呢叫黄包车。你要到上海啊，你要说洋车听不懂，胶皮听不懂，叫什么呀？叫王的车。不黄包车吗？上海黄王不分啊。有的老先生去上海，那都是旧社会，也闹笑话。到上海一看，那儿停着洋车，洋车，洋车，听不懂，胶皮，胶皮，更听不懂了，着急。旁边有老乡，老哥，您天津的，啊，天津的，你在这儿喊胶皮，喊洋车可不懂，那我叫嘛去？你叫他王八车，你叫王八车，他就理你。您拿我找乐，王八车，我喊王八车他不揍我，你放心，他揍不了你。上海黄王不分，老乡壮着胆喊，王八车，王八车，啊，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全来了。啊，有点意思啊，叫王八车就行。上海的人问，啊，先生你去哪里？啊，我去黄浦滩。啊，你是王八蛋。老乡也乐了，这倒不错。这王八车拉一王八蛋，所以说这有意思就在这儿。各地方言土语啊，这都属于民俗，属于人文。天津就叫胶皮，那个时候能有专车接送，拉人力车，各位那就了不得了。拉人力车也不容易，每天走啊，走的都是工班。这个拉车的一琢磨，我拉着刘老板，大老远的。干脆我抄近儿吧，谁都想抄个近道，抄近道走哪儿？可能有的朋友知道，得穿男士的三不管儿。您看老电影有一些啊纪录片讲过天津卫男士三不管儿，那就相当于过去的老天桥一带，但是它比老天桥要热闹得多。男士三不管儿，吃喝嫖赌，吃喝玩乐。一条龙服务，什么都有。你说到那儿有钱的人痛痛快快玩一天，说我身上就几块钱，到那儿也能很美的玩一天。穷人也能待，富人也能待。所以说男士三不管在那个时候那是天津卫的风水宝地。可是刘汉臣不乐意穿男士三不管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地方坏人多好人少，而且川南市三不管得走玉德里，玉德里相当于北京的八大胡同。刘汉臣就比较反感这个，但是拉车的不管那个，抄近道啊，今天就抄近道，横穿南市走玉德里。红灯区后八个保镖啊跟着，到了一家大妓院的门口。说这话要是细致点说，再走三四步就过这个妓院。头等妓院叫淑玉，天津没有淑玉。二等妓院叫班子，天津有班子。这个妓院那在天津卫来说，跺一跺脚四周成烂唱，那是嫖界的头把金交货，那在当时了不得，在天津卫那是头等班子。刘
汉臣这黄包车今天就路过这儿，眼看着四五步就过去了，就看由打这个妓院里头嗷一声窜出来一位，窜出来一女的，披头散发。这女的出来，周围的人嚯全都炸了，傻了，怎么呢？那姑娘长得好看，不是长什么样看不出来，披头散发，
抓着刀，
但是这身打扮，各位在那个时候谁也没见过，穿着绸子的睡裤，没穿鞋，没穿袜子，蹬着日本的踏了板儿，光着脚，脚上的红指甲，由这个脚这个周正这个漂亮，往上上看，
没穿，
哎呦，这个好，
他又不会法术，这姑娘要会法术，上身没穿，一念咒语，麻咪麻咪呼，打上码也行，
哎呦呵，
他不会呀，
他不会打码，
给他穿上点儿。穿不是穿军大衣，你知道吗？
啊，
大背心儿，
肚兜，
带着花边，也是绸子缎子，松胸半露。
咦，就这四个字精彩。
这头披头散发，各位，在那个时候谁见过？你就现在走大街上，您从胡同斜街过去，打小区里窜出这么一姑娘来。回头率也100%，
今儿太冷，
冬天呢，
扛不动，他也回头率100%呀。周围超市卖纸的高兴了，都得流鼻血。现在都100%的回头率，那个时候可以，周围唰就安静下来了。刘汉臣也愣了，
拿手机，
穿成这样。姑娘跑出来了，这会儿黄包车眼看几步就到姑娘跟前了，姑娘一伸手，啪，把黄包车前头横梁给抓住，
此路是我开，
走不了了。哈，刘汉臣后边有8个保镖，那刘汉臣出事，8个保镖得上去，那是平时。
现在
今儿8个保镖。愣神不要紧，就看姑娘身后蹭蹭蹭蹭蹭窜出来20个小伙子，
日本忍者
金小打扮，拿着七级鞭，拿着烧的棍过来，挖肩头拢二背，8个保镖给摁住了。
我的不抓那女的，
姑娘比刘汉臣可横啊！完了，刘汉臣心里咯噔一下子，赶紧打车上下来，来到姑娘跟前，一躬到地：“姑娘，我哪得罪您了？您干嘛要拦我呀？我也不是皇上，您拦叫喊冤。”我哪得罪您了，刘老板，你没得罪我吗？姑娘，你我二人萍水相逢啊，我们都没见过面儿啊。
嗯，报告里见过一次。
刘老板，没见过面吗？你看我是谁？姑娘一撩头发，刘汉臣一看，啊，
疯癫儿，
吓得胆裂魂飞。谁呀？捧刘汉臣的那个姑娘，俩人在包厢里见过一次面。这个一次面，刘汉臣太深刻了。啊，小姐，是您啊，刘老板。我不是什么小姐，也不是什么大家闺秀，拿手一指后边的妓院，这是天津卫同等的班子，我是玉德里的少老板，我姓王，叫什么不告诉你， 给我的外号，我叫大三白。大三白，据资料记载，当时天津卫确有此人。
嗯，
大三白身上特别白，没有汗毛。
哎呦呵，
没有汗毛。按现在话说，
白化病，
白虎。
嚯！
历史上，据民间传说呀，把白虎娶到家门，家败人亡。
嗯、
但是历史上，青龙白虎一对儿，谁？夫妻俩，楚霸王虞姬。
嘿，
霸王青龙，虞姬白虎，这是民间野史的记载，啊，跟咱们书没有关系。这姑娘姓王，外号大三白。我叫大三白，我姓王，我是玉德里的少老板。刘汉臣呐、啊，你拍拍良心，想想你做的事儿。打你来天津头一天，姑奶奶我就捧你，又包厢的价钱你知道，100块大洋。我就见你一面，你对我是爱搭不理儿。打那起我是天天捧你。最近剧场定了个闺女，不准梳辫子的进剧场，这不就是冲姑奶奶我吗？我想到后台看你一面，剧场有新规矩，不准生人进后台，不准你女的进你的化妆间。刘汉臣呐、啊，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你唱戏的，你还说你是江湖中人，姑奶奶我没看得起你，你不配跑江湖这三个字。这么长时间你都不知道我是干嘛的，我是学生，我能大把的花银子看戏吗？我是哪个大官的姨太太，人家大官能同意吗？4个多月你都不知道姑奶奶我的底细，你还说你是跑江湖的。刘汉臣呢、啊、现在这事儿已经发生了，你说怎么办？麻烦。刘汉臣怎么办？跟这讲道理讲不了道理，他是玉德里少老板妓女，你要说不要脸，他比谁都不要脸。
嗯，
撒泼打滚，在当时穿着跨栏背心出来，一高兴能来一个裸奔。姑娘又不是马东，你知道吗？
哎呦，
讲理讲不了啊。刘汉臣也不想惹这麻烦，那您看这事儿怎么解决呀？刘汉臣说话都没底气了，手都凉了。到天津卫4个多月没见过，但是耳朵里可灌满了。天津卫玉德里少老板大三白，黑白两道通吃，官司两面人家都有人，论背景，论社会地位，论后台，超过袁文慧袁三爷。袁三爷见了他得给几分面子。刘汉臣的后台是谁？袁文慧。刘汉臣哪敢惹人家呀？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呢？刘汉臣呐、啊，你说这事儿咱是官了啊还是私了啊？官了怎么了啊？官了我登报，我捧你多少天，报纸上我就写你睡了我多少天。憋。刘汉臣吓坏了，一步一步熬到角，熬到腕，资料就简单了。刘汉臣啊，我为什么这么捧你？你演戏我为什么场场不赖？
还是得睡。
你喜欢我的艺术？
呸。
姓马，大三白跟马连良学过戏，他是不唱戏，他要真登台那就是角儿，他懂戏。嘿，我喜欢你的艺术，我为什么天天捧？刘汉臣呐、啊，我爱上你了。刘汉臣感觉呢，我脑袋这个帽子很多。他是妓院少老板，他爱上我了，我 我受得了吗？我爱上你，所以我天天的捧你。你放心，我也知道你结婚了，我爱你归我爱你，你怎么对我归你怎么对我，我不搅和你的家庭，我不添乱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不添乱，我只有一个条件，刘汉臣，明天你唱戏，下午场我知道是2:30开，12:00你一个人到南市来，我打算请你吃顿饭，但是我不能这么请你，我下请帖，来很多社会名流当陪客，大伙看着我请你吃这顿饭，就说明你刘汉臣赏脸，陪我吃了顿饭，陪我吃完这顿饭，刘汉臣呐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我再也不进后台一步，我再也不进剧场半步，就这么一个条件，你能答应吗？刘汉臣想了想，好吧，姑娘，我答应了。明天我一个人到南市来陪您吃这顿饭。好，姑娘一招手，20个保镖当时就松开，请刘老板走。哎呀，刘汉臣赶紧上了车，赶奔剧场唱戏。这个心事重重啊，回到家里头，这事儿没跟老娘说，跟王十二跟谁都没讲，不敢讲啊。真说出来，老娘替自己担心呐，准不让我去。我要不去，这后头还不定有什么事儿，不如来一个了断。简短截说，到了第二天，刘汉臣梳洗打扮已毕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是单刀赴会，一个人赶奔南市。刘汉臣不提，单说姑娘大三白。刘汉臣这一走，他可就动了南市了。净水泼街，黄土垫道，所有的买卖，所有的牌匾，全给我换。蓝匾金字儿全换，改红匾金字儿，张灯结彩，得让大伙知道我请刘汉臣来，刘汉臣陪我吃这顿饭，这说明我对刘汉臣的尊重。一个妓院少老板能有这势力，花钱的，大把大把的花银子，手下200多妓女给他赚钱，每天的是日进斗金的，各位。大三白跟郭德纲一样，
嚯！你就最想说这句话，
掐了别播啊！
把这边播三遍，重要的事说三遍。
日进斗金，花这俩钱还在乎？有的是银子，你看吧，大三白就把整个南市三不管可就翻了个底儿朝天。这翻个一动工，可不要紧，就惊动了一个人。这个人洗完澡，在楼上露台大堂椅这儿往这一坐，这主是一个胖子，下边穿一大裤衩子，光着膀子，这边端着紫砂壶，喝着小叶花茶，一看下边乱糟糟的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您看看，这可出了大事儿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妓女请戏子。请戏子吃饭，吃饭。你看那边，好家伙，刚打彩台，呵，他妈的，一个妓女请他们一个唱戏的，还净水泼街，黄土垫道，这得是欢迎我才这样。这唱戏的怎么这么大本事？那还刚打彩台。所有的买卖牌匾都换，红匾金字儿，岂有此理！这主腾腾站起来，是火冒三丈。各位，大三白做梦也没想到，他就是爱慕刘汉臣，想请刘汉臣吃这顿饭。为了尊重，为了把这事情搞得隆重，这才整个把南市翻了个底儿朝天。就这一个举动可不要紧，才给刘汉臣惹来了杀身。
好，谢谢大家，今天。